在小站有集会的各界人士，张自忠受邀演讲，谈对时局的看法。期间有人这样问张将军，去年七七事变，我们看当时报纸有消息称日本人有个命令，就是只打冯治安的部队，不打您的部队，而且您也曾访问过日本，对此您现在有什么解释？张自忠说，对兄弟过去做的一些事，国人不谅解，我骂我是汉奸，这是兄弟终身所痛心的一个污点，只有刘岱用事实来洗雪，所以我现在是无话可说的。在徐州听说兖州被日军围攻，李宗仁又命张自忠驰援兖州。3月12日傍晚到藤县下火车后，得知兖州已经失守。正在这时候，又接到徐祖仪来电，说庞炳勋所守的临沂处于危急之中。张自忠一声苦笑，怕什么来什么。1930年中原大战时，庞炳勋率军反戈，弃冯玉祥而投靠蒋介石，并且就近袭击了张自忠的部队，一颗炮弹砸下去，张自忠差点被炸死。好几天前在徐州，张自忠跟徐祖仪闲聊时曾说道，作为戴罪之人，自忠各战场皆可以死，但我不愿与庞炳勋在同一战场作战，更不愿受其节制。后来计划调张自忠部驰援临沂时，徐祖仪是非常担心的，但李宗仁叫他不必忧虑，说我与北方将领不太熟，唯独这张自忠倒是有些交情。原来去年的时候，张自忠从北平前行到南京后，媒体齐喊杀汉奸，军委会中也有人建议设立军事法庭对张自忠进行三堂会审，张自忠无言以对。后来李宗仁到南京开会，对他的名声颇有耳闻，于是倾情相邀，张自忠羞愧难当，谢绝了邀请，经李宗仁再三邀请，他才来拜见。按李宗仁的说法，张自忠甚至不敢抬头。李宗仁见他终归是诚实老实之人，便在开会之余给蒋介石说了他的情况。蒋介石的本意也不想制裁他，就说好吧，让他回去到第一战区做军长，戴罪立功。李宗仁说，张自忠必不会不顾大局。的确，张自忠带部队乘火车由藤县连夜奔赴临沂。在火车上，张自忠跟副军长李文田、第38师师长黄维刚、第180师师长刘振三讨论军情。刘振三说，军长，我们可去救那庞瘸子，当年您可差点死在他手里啊。张自忠听到这话开始沉默不语，后来笑了，说你倒提醒了我，不过我们救的不是庞瘸子，是另一支中国军队。刘振三虽然了解张自忠的意思，但自己还是没法接受。军长，要救您去救，我不去，这个扣我解不开。张自忠说，你要不去就回徐州给我待着。刘振三说，回就回。他们两人呢是生死之交，说话并没有顾忌。李文田、黄维刚等人并不插话，都闭着眼睛半睡，后来就真的睡着了。这些天在金浦线上东奔西走，他们太过疲惫了。列车到了义县，天色大亮，新的一天又到来了。对当时的中国军人来说，每当太阳升起时，就是又一次战斗到来的时候。叫醒耳朵的是日军呼啸而至的战机。在车站的军用电话点，张自忠接到李宗仁的电话。当时李宗仁安慰完徐祖仪，发现自己的心里又没把握了，想来想去还是决定给张自忠打个电话。李宗仁开门见山地问，近臣可去？张自忠说，可去。李宗仁问，如何可去？张自忠答道，为民族计，皆有君。李宗仁再问，可受庞指挥？ 张自忠说，绝对服从命令，请长官放心。李宗仁说，你与庞之旧怨我知道一二，本不想派你，但如今战区两面受敌，各在其位，不可擅动。庞虽打过你，那是不光彩的内战，如今他在前线孤军瘸腿，与倭寇死拼，以大义为重，不计前嫌，我知道你也定会如此。尽管如此，徐祖仪还是向李宗仁请命，自己往临沂走一遭。李宗仁觉得这样也好，在作战计划上，徐祖仪可以帮助一下庞炳勋。就这样，徐祖仪带了个警卫班，乘一辆吉普车出徐州北门，一路风驰电掣向临沂而去。再说张自忠，从义县下车后，他带部队强行百里，也正在往临沂赶。徐祖仪比张自忠早到了半天，一进庞军团在城南师范学校的指挥部，就发现这里离一线太近，炮弹不时凌空而过，便对庞炳勋说，军团长靠近一线精神可嘉，但万一被日军炮弹击中，则群龙无首，损失更大，当立即转移指挥部。庞炳勋还来劲了，如果我庞某临危后退，前方将士必然动摇，那样的话临沂就难保了，这个罪责我担负不起。两人争论了半天，最后电请李宗仁。李宗仁在此时也只能是力挺庞炳勋。3月12日，太阳落山之际，张自忠率部也赶到了临沂。此时的鲁南大地沉浸在一片冷暖交加的霞光里，县城以北的诸葛城方向枪声不息，张自忠随即前往庞炳勋的指挥部。在门口四只手相握时，庞炳勋有些惭愧，他说，想不到老弟能来啊。张自忠说，今日之事不必多言，自忠也不讲大道理，而且你我也没时间说这道理，鬼子就在前面，拿地图来吧。话音未落，日军的一颗炮弹砸在院子一角，爆炸声震耳。过了一会儿，徐祖仪从院子里跑出来，顾不得跟张自忠打招呼，直接埋怨庞炳勋不听他的话。庞炳勋则拉着张自忠的手说，你看我这里多热闹。在指挥部三人坐定，庞炳勋对张自忠说，徐参谋长来之前在电话里问我手里还有多少预备队，我说警卫连都增援到一线了，再有就是我老庞自己了，现在你来了真是太好了。望着庞炳勋的样子，徐祖仪笑了，张自忠也笑了。庞炳勋说，老弟啊，人家皆说你要在北平当汉奸，反正我是不相信那些谣传的。张自忠摆了摆手说，不要提这些了，自忠终会用行动向国人做出说明，还是讲一下敌情吧。庞炳勋也觉得自己的话呀有些不妥，于是立即叫参谋介绍军情。庞炳勋的意思是叫张自忠把主力放在战斗最激烈的诸葛城，余部守城。徐祖仪说不可，他解释道，敌强我弱，推到北线的话则又陷入日军炮火的正面，如固守县城，那么弱者愈弱，所以不如攻袭日军的侧背。张自忠也同意这个计划，他说，我的部队急行军到临沂非常疲倦了，自宜稍作休息，但兵贵神速，对日作战必须打破常规，获胜几率才更大，我现在即可派出有力一部，趁夜色渡沂河，迂回包抄日军。在徐祖仪的主导下形成的作战方案是，仍以庞炳勋第四十军主力坚守临沂正面，张自忠第59军黄维刚师渡过沂河袭击日军右翼，第四十军补充团和骑兵部队向日军左翼袭击，两支部队以汤头镇为会师目标，第四十军工兵营和直属特务营为总预备队，由第39师师长马法武带领，随时准备策应，行动时间定于3月13日太阳落山前。 3月14日凌晨4点，黄维刚带着部队冒着蒙蒙春雨渡过了宽百米、水深至膝盖的伊河。此时坂本支队主力在庞军团的正面打着打着，不料张自忠强渡伊河攻其侧背，于是急忙分兵反攻。渡河的部队有一个旅为了行军快捷没带重武器，所以在日军反击后攻不上去，又退回伊河对岸。张自忠为此大怒，立即把旅长给撤了，叫部队携带装备后再次渡河进击。而此时日军也开始迂回，这本来是他们最拿手的，于是张自忠又派出一部驰援渡河部队，中日两军便陷入了焦灼。3月16日傍晚，由于第59军伤亡很大，徐祖仪叫张自忠把部队撤出战场喘口气，但张自忠希望再给他一天一夜的时间，如果仍不能击退日军则自行转进休整。当天深夜，张自忠召见了两个师长，黄维刚和已经从徐州赶来的刘振三，叫他们把手里的山炮、野炮和重迫击炮都顶到一线，并带上所有的炮弹，在17日天黑前必须把炮弹全部打完，同时叫黄维刚派出敢死队袭击伊河对岸刘家湖的日军辎重部队驻地。敢死队由第228团团长刘文修亲自带领，趁夜色行动，摸向刘家湖。刘家湖全村的日军除了辎重兵外，还有一个步兵中队，一共300人左右。刘文修先派出一个排的兵力，在夜色的掩护下潜入村子，袭击日军的指挥部，主力隐蔽在村边的树林里。排长徐丹青一行人干掉村口的日军游动哨后，顺着村中主道搜索前进。日军指挥部设在村中央小广场旁的一个地主大院，日军来的时候村民都跑了，但这家地主没跑，稳坐中堂，结果一家人都被日军吊死在门口对面的大树下，9具尸体高低不同的挂在树上，在夜风中摇晃。在临近广场后看到日军另一名游动哨，日军显然没有想到中国军队的来袭，所以只安排了游动哨，徐丹青一枪把那个哨兵干掉，枪声也是进攻令，大院里睡觉的日军顿时陷入了混乱。这时候刘文修率主力进入村子，把团里所有的迫击炮都带了过来，逐一轰击日军所住的院子，加上一捆一捆的手榴弹，日军来不及组织反攻就被消灭了一半，残部边打边向村西北退却。坂本顺听说辎重部队遇袭，立即派人搭救，但前后四次都被张自忠的部队拦截。这是临沂保卫战的关键一役，后来坂本支队后退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弹药跟不上了。3月17日午后，临沂之战进入最激烈的时刻，张自忠部队的炮弹全部砸向了日军阵地，日军的阵脚终于乱了。黄昏时，张自忠下令全线出击，仅有的一个反坦克排也奉命跟随部队行动，最后还真派上了用处。当追到一个叫三官庙的地方时，退却的日军用四辆坦克吓唬中国军队，这个反坦克排立即冲上去，很快就摧毁了其中的两辆。在一个叫苗家庄的地方，刘振三第180师三出三进，杀伤日军600多人，将其彻底撵回了汤头镇。战后师作战参谋顾向真查看战场，看到层层叠叠的日军和中国士兵的尸体纠缠在一起，在一个树林发现几十名日军的死尸簇拥着一个中佐级的军官，这应该是整个临沂之战中第五师团被毙杀的最高级别的军官，一个大队长。多日后，顾参谋再度查看战场，那是在一个叫展庄的地方，硝烟散尽后，600多名阵亡的中国士兵被集体安葬。看到木牌上的名字，顾向真百感交集，其中 有的当排长时的老兵近20人。此时面对孤独的坟营，除了敬一个默默的军礼外，他不知道还能做什么。此时张自忠的部队伤亡已经非常大了，但坂本支队，具体的说是片野连队，首先顶不住了。连队长片野定健沮丧地下达了放弃汤头镇向莒县撤退的命令。张自忠这才长长出了一口气。3月18日，张自忠接到战区命令，留下一个旅后带主力转进费县，临沂仍由庞军团守卫。但刚走没多久，坂本支队的援军就过来了，于是张自忠又接令再援临沂。在庞张二人的通力合作下，临沂坚守了一个多月，创造了一个几乎不可能出现的奇迹。正因为在临沂牵制了第五师团，卫理宗仁在台儿庄围攻第十师团赖谷支队，赢得了极其宝贵的时间。到4月19日临沂弃城时，台儿庄大捷已经结束两个多星期了。张自忠因功被升为第27军团长，但叫他最高兴的是3月30日他接到武汉军委会通知，因在山东战场表现出色，撤销因平津丧失而受到的撤职查办的处分。1938年1月4日夜半时分，川军第22集团军第45军的团长姚超伦和士兵乘火车到达山东临城车站。士兵们还在车厢里睡觉，姚超伦先行下车。此时整个车站空空荡荡，只有几个铁路职员和护路警察的身影。姚超伦碰到巡夜的站长，问临城方向的情况。站长说临城前面已经没有我们的军队了，最后一列从藤县开回来的车到了后，我们也要撤了。一名工兵少校溜达过来，递给姚超伦一支烟，问他是哪个部队的。姚超伦说是川军。工兵少校说哦，你们也过来。姚超伦说从山西过来的。工兵少校问那边情况怎么样，姚超伦说也不太好。姚超伦随后问眼下的敌情，工兵少校说日军已经打到邹城了，藤县北面的铁路桥已被我们炸毁，现在我正计划爆破藤县到临城间的另一座铁路桥。姚超伦猛地吸了两口烟说现在就炸是不是早了。工兵少校说你们有计划吗？是去藤县御敌还是留在临城？如果你们北上藤县布防，那么我们就延缓炸毁临城和藤县间的铁路桥。姚超伦说我们团现在领的任务是在临城待命，但情况我会立即向上汇报。两个人蹲在站台上又说了会儿话，姚超伦随后把敌情上报，便接到带部队去藤县前方20里铺警戒的命令。就这样，徐州会战序幕的另一半在藤县拉开了。前面讲过，抗战爆发后，川军出川，一路赴华东，一路赴山西。进入山西的部队表现一般，说的是邓锡侯第22集团军。出川时军需草草，沿途又没有兵站补给，需要自行筹粮，不时发生抢拿百姓东西的事件。进入山西后情况更糟，由于武器低劣，精神涣散，跟日军一触即溃，溃败后军纪更为涣散，以致打劫了阎锡山部队的军火库。阎锡山直接给蒋介石打电话，死活叫蒋介石把川军调到别处去，总之他的第二战区是不要了。蒋介石问程潜的第一战区要不要，不料程潜也不要，而且在电话里一口就回绝了，说自己手下不缺人手，最后补了一句即使缺的话也能克服。话传到蒋介石那里，他也火了，不是火程潜，而是火川军，大怒道那就把他们调回去，叫他们回四川称王称霸吧。